欢迎来到《浩国月报》聆听版，我是郑玉瑜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浩国月报》2015年8月号，题目是《希腊经济及债务危机》，撰文冯绍昌。在过去数月，大批希腊国民涌到银行柜员机外面，焦虑地排队提取存款，而银行则暂停营业。这个情景标志着希腊经济危机的严重。七月中，希腊终于与欧洲债权人宣布达成协议，以解决希腊的债务危机，令到希腊继续留在欧元区。但是希腊政府必须推行严厉的紧缩政策，减低开支，提高收入。未来多年，经济必会继续收缩，然后才慢慢复苏，前面的艰难日子将是政府和国民的一大考验。欧元在1999年面世，而希腊亦都在两年之后加入欧元区。2009年的金融风暴暴露了希腊的真正财政状况，而当局宣布债务达 GDP 的 113%，远超欧元区的 60% 上限。在2010年，希腊被揭发涉嫌做假数，藉以进入欧元区，低报政府赤字为 3.7%， 实际上是 12.7%， 远超上限。国债更是 GDP 的 165%， 还款能力成疑。自此，希腊借贷能力大减而成本急升，威胁债务违约，可能被迫退出欧元区。2010年，国基会、欧盟和欧洲央行推出1100亿欧元的希腊拯救行动，暂时令希腊渡过危关。但是这批款项大部分用以支付政府开支和公务员薪金，对减债和经济帮助有限，加上改革无期，经济危机持续，希腊脱欧之说挥之不去。翌年再推出1090亿欧元的拯救计划，防止希腊脱欧威胁蔓延至欧元区其他国家，资助分批拨出，令希腊能支撑还债。然而经济增长大幅萎缩，面对通缩压力，失业率急升至超过 25%， 年轻人失业率更达 50%， 国家仍然无法偿还债务，违约在即，危机一触即发。实际上，当初希腊并不符合加入欧元区的资格，它不单止长期陷入经济和债务危机，而且在管理经济、财政理念等方面和欧元区国家大不相同。另外，欧元区的成立本身有它先天不足和后天不良，原因是它没有财政联盟，没办法在各国财政上作出调拨，令到各国经济差距缩窄，而不是加剧。但是从政治角度来看，各国乐意见到希腊加入欧元区，希望加快欧洲统一的步伐。加入欧元区对希腊亦都有一大好处，就是可以发行欧元债券，享受一如其他欧元区国家好像德国的优惠待遇。不少投资者亦都愿意购入希腊债券，因为就算希腊真是无法偿债，其他欧元区国家亦都会对希腊伸出援手，因此亦都种下了希腊经济债务危机的不归路。由于能够以低息贷款，因而可以先用未来钱，致令到政府和国民继续过着支出和收入不相符的日子，令到他们毫无意欲地去推行政府和经济改革。 公共开支、公务员薪水继续高涨，而税收亦都由于种种漏洞而偏低，结果是越来越依赖借贷。事中当债权人忧虑希腊的还款能力而停止借贷的时候，希腊经济就陷入极大的困境之中。今年初，希腊选出一个右翼政府，主张反对国际债权人以紧缩开支为条件才继续向希腊借款，避免破产，并要求债权人大幅宽免债务。新政府更在7月初举行全民公投，要求国民反对国际债权人的还款建议，结果获得超过六成国民的支持，希望藉此可以迫使欧洲各国为希腊提供更优厚的债务宽免条件，藉以维持希腊在欧元区内。以德国为首的多个国家态度强硬，更威胁停止发放各项紧急贷款，结果经过马拉松的谈判，终于达成共识，希腊必须继续推行经济和结构性改革，规模比希腊国民7月初公投所反对的建议更严厉，才能够得到债权人的支持，不致违约。要继续留在欧元区，希腊就必须洗心革面，大刀阔斧进行改革，要不然一旦脱离欧元区，只会令经济前景变得更不明朗，造成更大的混乱，导致经济倒退。虽然最坏的时刻好似已经过去，但是要推行国民退休金计划和税务改革，必须获得国会通过，这个将是现时政府的重大考验。而希腊在过去五年的经济改革表现强差人意，面对如此巨大的改革和随之而来的紧缩日子，改革能否持续令国家重拾正轨，亦是希腊人民的一大考验。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号角月报》2015年8月号，题目是《希腊经济及债务危机》，撰文冯绍昌。我是郑玉瑜，多谢你对《号角月报》聆听版的支持。